美国佛罗里达州州长罗恩·德桑蒂斯星期三5月24号向美国联邦选举委员会提交文件，正式启动参加2024年美国总统竞选。当晚他在推特接受推特所有人亦都是特斯拉行政总裁马斯克的采访，宣布他竞选的决定。据美国之音记者刘文发自华盛顿报道，德桑蒂斯在采访中就非法移民问题表示，如果当选总统，他将会推翻拜登总统所做的一切，他将会在上任第一日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修建边境墙，应对将走私人口和芬太尼带入美国的贩毒集团。不过德桑蒂斯并未有提及他的外交政策，特别是针对中国和乌克兰战争的看法。现年44岁的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被认为是与前总统特朗普竞争共和党内提名的主要对手。这位哈佛与耶鲁的毕业生于2018年以 0.4% 的微弱优势击败民主党候选人，当选佛罗里达州州长。他的竞选活动获得时任总统特朗普大力支持。在2022年的中期选举中，德桑蒂斯以将近20%的绝对优势击败民主党对手，轻松连任。但在过去几个月中，特朗普和他的团队开始攻击德桑蒂斯。根据 Political 的报道，一位特朗普的顾问嘲笑德桑蒂斯通过推特来宣布竞选的决定，这样他就不用跟人互动，媒体亦都不能够问他任何的问题。但不少人都觉得德桑蒂斯的一举一动，从讲嘢的方式到政策立场，都在模仿紧特朗普。在对中国态度上，德桑蒂斯和特朗普非常相似的，他向来公开抨击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认为中国共产党是美国最大的地缘政治威胁。早在2021年3月，德桑蒂斯就提出了旨在限制大学、州立机构和地方政府和中国这样的国家去合作，防止知识产权被盗窃的方案。他公开表示，我们需要采取行动，坚决反对中国共产党和外国对美国研究、教育与公共事务的影响和干涉。2021年6月7日，德桑蒂斯签署两项针对中国的法案，一项法案禁止公共机构和中国、古巴等国家签署合约，这样禁止了中国在佛罗里达州的校园设立孔子学院。他认为孔子学院是一间试图洗白中国历史并且在美国学校获得影响力而受到批评的机构。另外一项法案则加大了对窃取商业机密使到外国政府收益的行为的处罚力度，将蓄意窃取或试图窃取商业机密并为自己牟利定为三级重罪。2023年4月5日起，佛罗里达州还禁止州政府机构使用由中国、伊朗、北韩、委内瑞拉等国家制造的无人机，并拨款$2,500,000来帮助政府部门更换设备。这个决定使得到包括消防部门、控制蚊虫部门在内的很多政府机构都没办法使用中国大疆公司制造的无人机，引起了一些议员和执法部门官员的批评。包括环球网在内的很多中国官媒亦都抨击德桑蒂斯这种做法。2021年5月，拜登政府下令进行为期90日的调查，调查新冠病毒起源于人类与受感染动物的接触，定是来自一场实验室事故。从那阵时起，实验室泄露论就开始获得越来越多的关注，而德桑蒂斯一直是这个理论的支持者。在2021年6月，德桑蒂斯公开称，很明显这种病毒几乎肯定是从实验室和武汉泄露出来的。在这个实验室里面，科学家和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国军方密切合作，他认为中国共产党的隐瞒造成这场全球大流行病，并表示中国共产党应该对新冠疫情负责。他在今年2月发表的新书《自由的勇气：佛罗里达州的美国复兴蓝图》中亦都再次提到这个立场。同时，德桑蒂斯一直强烈反对强制佩戴口罩等疫情期间的管控措施，他曾经发布行政令禁止学校强制学生戴口罩，并且在2021年公开表示他对拜登政府的防疫措施一个都不会听取的。 2023年5月，他签署法案，禁止企业和政府机构要求大众必须佩戴口罩或者进行新冠测试才能够进入他的设施。他还在2023年3月抨击世界卫生组织和拜登政府，认为他们应对全球新冠大流行病所采取的措施是错误的，而且并没有进行反省。今年5月8号，德桑蒂斯签署三项法案，分别限制中国人在佛罗里达州买房地产，限制 TikTok、腾讯 QQ、微信等程序的使用，并限制学校与中国等受关注国家建立关系。在限制购买房地产的法案中，受限的国家有中国、俄罗斯、伊朗、北韩、古巴、委内瑞拉和叙利亚，其中中国公民受限最多，范围包括佛罗里达州全州。德桑蒂斯在签署法案时说，我很自豪地签署这项法案，阻止中国特工购买我们的农田和在我们的军事基地及关键基础设施附近的土地，并阻止敏感数据被储存在中国。类似的法案在德州、乔治亚州、路易斯安那州等多地都有提出，但目前仲未被签署成为法律的一部分。5月22号，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宣布将起诉佛罗里达州这项限制移民购买房地产的法律。该组织在推特上写到，这些法律关于国家安全的主张都是虚假的，并没有证据表明中国人在这里买楼会造成伤害，但类似的政策长期以来一直在这里加剧对移民的歧视和暴力。德桑蒂斯主要攻击的对象并不仅局限于中国和共产党，性少数群体、移民、堕胎权都是他所針對和限制的。雖然德桑蒂斯的這些立場為他贏得一部分保守派選民，但是他的支持率仍然大幅落後於特朗普。5月1日發表的 CBS 民意調查顯示，在有可能會參與共和黨初選的候選人中，特朗普以 58% 的得票率遙遙領先，德桑蒂斯緊隨其後，得票率為 22%。 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劉文發自華盛頓的報導。